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我们读到目前啊，前面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我们现在读到第十四章，启示录总共有22章啊。那第一章是看到人子的异象啊，第二章跟第三章呢是七个教会啊，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第四章跟第五章呢是宝座的异象。约翰啊，看见宝座，还有宝座前的羔羊啊。接下来揭开七个印，第六章跟第七章就揭开七个印啊。然后七个印，第七印揭开之后，八九十十一四章就天使吹七个号啊。然后十二十三十四，我们现在所读的，我们已经读到第十四章了哈、啊。这是一段插进来的话，里面讲到龙跟兽啊。好，那接下来完了之后，从十五章，刚刚是读到第四节，从第五节开始就是开始要倒下七个碗啊，十五章、十六章就是最后七个碗的灾难。然后接下来又插进来一段话，讲到巴比伦啊，十七章跟十八章啊，前面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后面是讲到这个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然后十九章、二十章呢是讲到千禧年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二十一、二十二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啊。好，那我们这个现在看这个插进来这段话，十二章到十四章啊，虽然它好像介于这个七号跟七碗之间哈、啊，但是它里面所讲的事情呢，它其实是从涵盖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之间啊，从第九章开始。那个时候是什么事情？那是第五号啊，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第十二章开始啊，然后一直到第十四章呢，是一直到第十九章啊，所以这里涵盖多久呢？是末后的三年半啊。第九章的时候就是吹第五个号啊，第五个号。那这个第五个号是什么内容？就是有一颗星落下来哈、啊，那就有一把钥匙给他，他就把无底坑打开来。然后就屋里坑里面就冒出烟来，许多的蝗虫飞出来啊。那这蝗虫给蛰人五个月，让人这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行啊。这个是第五号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灾难加剧啊。好，那这个相当于是第十二章啊。十二章有一条这个就是那个大红龙啊，从天被摔下来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两件事情啊，有解经的人认为说是讲同一件事情啊。所以那个星就是讲到撒旦啊，那大红龙也是讲到撒旦，当他被摔下来之后啊，那这个无底坑被打开啊，那里面会有一个无底坑的这个使者啊，做他们的王。那那个无底坑的使者就是在十三章里面提到从这个海里面上来的那只兽啊，那海里面上来那只兽在十一章里面提到说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啊，所以那个兽就是敌基督啊。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对照的关系啊，所以呢，第九章里面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啊，就相当于十二章里面大龙被摔在地上啊。那这个第五号吹第五号之前哈、啊，有一只鹰啊在天空飞，那时候他就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啊。那时候已经这个鹰在这个呼喊这个信息的时候，已经天使已经吹了前面的四个号啊，所以还剩下后面三个号。所以他说祸灾祸灾祸灾，意思就是说后面这三个号它的这个灾难的这个程度啊，是超过前面那四个号啊。所以从第五个号开始，那个灾难就加剧啊。那个第五个号就是这个第九章开始。好，那在第十二章。也有类似的话，那时候龙被摔在地上的时候，那天使就说啊，就声音说，地与海有祸了啊、哦，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哦，这里也提到就是说有祸啊、哦，那然后呢，第九章有提到一个无底坑的使者，名叫亚巴顿或者叫亚波伦。那十三章呢，是有个海底的一个上来的兽啊，就是敌基督。十一章是提到他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啊。好，那所以我们看第十二章啊，十二章是讲什么？讲十二章就是讲到 哎，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前啊，那那我解释说，这个男孩子呢，意思就是得胜者。好，那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得胜者被提，然后呢，龙被摔下来，然后逼迫其余的圣徒啊。OK， 那得胜者什么时候被提？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啊。好，那接下来龙被摔下来开始啊，从龙被摔下来开始，这就是开始幕后的三年半啊。OK， 幕后的三年半，然后这个其余的圣徒没有被提的那些圣徒呢，就被逼迫。那十三章呢，就提到敌基督跟假先知的灵就出现了啊。敌基督跟假先知这个这两个人，其实在之前啊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啊，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两个敌基督的灵跟假先知的灵啊，这时候才啊附在他们身上，就是厉害的作风啊。所以这时候他们会横行在这个地上三年半，这三年半就是后三年半啊。那十四章我们刚刚读的哈。一到五节呢，就提到说有一群人啊，跟羔羊在锡安山上面啊，有144,000人。那这是谁啊？这是一群得胜者，他们在宝座前面啊。这个锡安山是什么地方？他这边讲到是天上啊，在天上的锡安山，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不是地上的锡安山，这是天上的锡安山啊。
因为他有说。这是从人间买来的。
嗯，对，这是从地上买来的。
从地上买来的。
哎，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啊、哦，好，那这群人是在灾难之前就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就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男孩子啊、哦，男孩子。好，那我们一下讲，哎，我们是记得前面也有提到144,000人呢、啊。
以色列人受孕。
啊，第七章有提到144,000人，对不对哈、啊？然后呢，现在14章又有144,000人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前面的144,000人呢，是留在地上的以色列人，然后讲到12个支派啊，每一个支派12,000人，对不对哈、啊？那时候天使就在他们在那个额上哈、啊、盖印哈、啊，然后叫这个四方这个就掌管四方的那个天使说，暂时不要。降下灾难啊，要先给这个神的仆人盖印。那现在这144,000人呢，是被提到宝座前的基督徒，所以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基督徒啊，这不一样。然后呢，144,000人是他们额头上有神的印啊。那这边的这144,000人呢，他们是额头上有羔羊跟父的名啊，有羔羊，所以他特别提到羔羊，因为基督徒的话是被羔羊买赎的啊、哦，然后144,000人前面的第七章呢是指到说那些在大灾难当中啊蒙神保守的以色列人，
嗯，
啊他们被神盖了印之后呢，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呢就被保守在这个地上经过这个大灾难啊、哦。那右边的这个144,000人呢是讲到历世历代当中得胜的基督徒当中的出熟的果子，他们等于是得胜者当中的得胜者啊、哦，是归给神做出熟的果子的啊、哦，所以它包括应该是包括那些已经过世的那些圣徒。
那请问那些过世的历世历代的圣徒怎么样到宝座那边去？
他们要先复活，
然后也被提。
对，复活然后被提啊、哦。那照这个顺序的话，一般就是过世的要先复活之后他们被提，然后在世的那些呢得胜者。也在被提这样子，所以这一些144,000人里面哈、哦，肯定是应该包括历世历代，不是只有当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相信保罗啦哈、哦，他们
亚伯拉罕，
对，应该都在里面。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再讨论一下啊、
哦。盖子太少了。
啊，不是少的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啊、哦。好，这个前面这个是讲称他们是神的仆人啊。哦，这些以色列人是被称为神的仆人，右边这些人呢是说羔羊的跟随者。
嗯，羔羊、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啊，所以羔羊这个啊，去到任何
可是我要问你啊，像亚伯拉罕没有看到羔羊，他是远远的看见，就欢喜迎接，对不对？
对。
那他应该是耶和华的跟随者。
啊 ，OK， 好吧，这个
旧约的。
旧约的那些圣徒在不在这十四万四千人当中啊、哦？
这个有待商榷。
我不晓得。不过，
因为这个羔羊的跟随者，那一定是讲了新约，对不对？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就是见证耶稣，就是高举耶稣，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是根据圣灵的感动，根据圣灵的引导，在那里跟随圣灵，那就是跟随羔羊。可是旧约的那些得胜者，他们所发生关系的是耶和华神，
嗯，
他们跟羔羊没有像我们这样子跟他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啊，这里是一点啊，那另外还有一点，他这些四万四千人说是同生，啊，
嗯，
就是他们没有结婚，
嗯，
啊，没有，他说没有沾染妇女，啊。
嗯，
好，如果说按照字面解释的话，就是说他们就是真的就是那些独生的啊，独生的啊，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啊，因为这批人是特别的啊，特别的，所以我们当中已经有一半人没有资格了啊。那但是如果说这个按照灵异来解的话呢，就是讲到说向着神是啊。是完全忠贞的。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哥林多图罗林林，哥林多后书啊，十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念啊，预备，请。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嗯，好，念下去好了。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照肉身来解，也许是有一些是真的是他们独生的，为他们其实很有机会可以结婚的，但是他们后来为着要专心服侍神，他不要有家累啊，所以他就愿意独身。那这个我觉得既然说到独身的话，不只是弟兄们，对不对？他说他没有沾染妇女，对吧？但是另外一些单身的姊妹们啊，没有沾染男的，对不对啊？所以真正的独身是有的啊，但是那彼得就没有资格了，雅各也没有资格了啊，那些成家的就没资格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它的重点是在向着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而且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丈夫啊，他是最完美的丈夫。有的时候配偶还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心里的需要，他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心里的感受啊，但是主耶稣完全知道。
对，
好，我们再请看，我看看啊，雅各书的第四章，多门莱雅在比较后面的地方，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啊。第四节到，好，我们就念着吧，看念到哪里。预备，行。
你们
这些淫乱的人呐、啊，或者说你们这些淫妇啊。
第四章
第四节，再来预备念那个刮胡里面的第四节，请。你们
这
些
淫
乱
的人
啊，淫妇啊，
淫妇啊，哈、啊，
原文是说淫妇，
啊，
岂不知
与
世
俗
为
友，
就
是
与
神
为
敌
吗？
所
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已经讲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他是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
哎，那他叫我们，不要这样子，好像在玩乐喜笑当中哈、啊，就忘记了我们，了解自己属灵的光景啊。而且要认识神，他是一位非常吃醋的神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的英文。Or do you think Scripture says, without reason, that the Spirit He caused to live in us envies intensely? 啊，或者我们看下面的小注啊 ，A5。Or that God jealously longs for the Spirit that He made to live in us, or that the Spirit He caused to live in us longs jealously. 神的促进是最大的。
所以他这边所谓手同身啊，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说，他讲的是灵异上啊，就是像心向着神，没有任何第三者啊，没有任何第三者。这样的话是就是所谓的这边的手同身，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他多半很多地方他不是执着在这个外表的形式，他是注重他里面的实质。所以你一个人是不是外表上是一个手同身的，还不是不如说里面那个真正有那个实质更重要啊。
你看为什么天主教爆出那么多的丑闻，因为他们是制度上的规定，你若是要做神父或者是要做修女，你必须是独身的。
对，那个圣经里面有说那个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
对，那是在提摩太。
OK 那 总而言之啊，我想这边不是执着在这个外表的形式啊，
对，
是里面的实质啊。好，所以我相信是像彼得应该也在这里面，他真的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啊。
那主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雅各也是，
对，因为
常常带着妻子这样子到处旅行布道。
对，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些得胜者，他们的一个特征哈、啊，就是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哈、啊。同时他们是羔羊，无论是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所谓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意思就是说羔羊是走到这个最卑微的低谷，他们也都跟着下去，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是跟着羔羊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同时他们等于也是羔羊的同伴啊、羔羊他有时候就是基督啊，有时候会走到一些地方是别人不愿意跟着去的，但是这些人呢愿意陪伴羔羊啊，跟随主到那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群得胜者的特征。然后他们的口中没有谎言，
这个很重要
啊，
这个所以言绝对的重要。
所以他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想没有瑕疵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说没有谎，没这个言语上面没有瑕疵。因为这个雅各书里面说，如果一个人言语上没有瑕疵哈，
他就是一个完全人
啊，所以他们是言语上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啊，所以我们言语上要非常注意。
因为就像一条船在大海之中这样子翻腾啊，但是小小的舵就能够掌管住这条船，对不对？ 哎，所以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全身的舵。我们如果讲荣耀神的话，我们这条船，我们这个身体就往这个荣耀神的方向走。那如果我们讲灰心的话，讲沮丧的话，讲那些失败的话，我们整个的人就往那个方向走。这个道理已经被神经语言学所证明了，就是神经语言学是已经是几十年前的科学了啊，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要讲出来啊。比方说啊，今天主的恩典在我身上好大哦，整个细胞都听见了，对不对？
嗯。
哎，全身的细胞都听见了这句话，结果哪个细胞就开始高兴，哇，今天主的恩典好大。
嗯。
可是如果我们讲另外一句话，哎，今天好倒霉啊，今天诸事都不顺啊，遇到的事情都是那么糟糕，哎呀，整个细胞都听见了，它就大，整个细胞就下来了啊。所以我们要给自己打气，要给自己鼓励，因为是奉主耶稣的名，主看我们是美丽的，你虽然黑却是秀美，对不对？我的骄傲，我的骄傲，你何其美丽，对不对？在基督，神透过基督看我们是美丽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软弱，我们要说在主里我是刚强的，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能力啊，对。那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的灵就提起来了，灵一提起来，魂跟体就跟着提起来了。嗯，所以言语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
嗯，好，那这些得胜者在神的宝座前面呢，做什么呢？唱新歌。他说这些歌啊，除了这些人之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些歌啊啊。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什么原因他们别人不能学？
嗯，
知道吗？
为什么别人唱不出他们那样的新歌？你讲啊，
灵歌。
嗯，倒不 point 不在这。
赞美的歌。
赞美的歌。
对，但是为什么别人不能学？只要你这个，我有点这个音乐素养，那你一唱我会发了名，对不对？为什么叫他别人学不来？
因为神圣灵没进入到，
嗯，
圣灵没进入到他那，他就长不了，他发不了那声音。
嗯。
不会啊，因为另外有些人他们也有圣灵。
嗯，
但是他的圣灵，
嗯，
他的圣灵是不是火？他的圣灵是没有跟那个上帝直接有沟通信息传递。我觉得他的圣灵是，他得不到这些信息，他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呢？
嗯，
他现在就是说这个得胜者他所唱的这个新歌啊，旁边的基督徒他们学不来的。
对，
为什么？
嗯。对对对，正确答案出来了。
对，每一个人他们那个经历都是跟都是个别的
personal
的，所以他们的歌别人唱不来。那同样的，他们的歌不是跟人家学的，是他们自己跟随神之后，他们所里面领受的里面所跟神之间的那种个别的这种啊
经历
里面，他们所切身感受的。所以他们讲的东西，他们唱的诗歌，别人学不来的。
请大家想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里面，跟这个无法学别人的新歌是一模一样的例子，虽然情节不太一样，但是精神真谛完全一样的。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对不对？
嗯，
对。求你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他说没有办法，我如果分给你的话，我们两个都不够。所以人家为什么会有丰满的油？因为他聪明，先是灯在灵里面啊，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是在箴言里面讲的啊。 灵里面有油，意思就是说重生得救了，因信称义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啊。所以这个是灵里头有油，也就是灯里面有油。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器皿是存在那儿的，把油存满了在那里，所以可以随时加油到这个灯里面，对不对？好，那这器皿是什么？我有讲过，你们还记得吗？
魂。
魂。所以这个灵有油了，但是呢，魂里面的意志、思想、情感也要让圣灵来变化。
嗯。
啊，如果一个人意志很强，信了主几十年还是意志很强，那就完蛋了，他根本是个愚拙的动物，他意志里头没有油啊。或者是情感，这个人非常的感情用事啊，做什么事情不分是非，只问喜不喜欢，那这也完了，这是一个愚拙的童女，她的情感没有被圣灵掌管，没有被圣灵浸透。那另外是思想，我听过太多的基督徒跟我讲啊，我没办法安静，我一安静我的思想好乱呢，一下想到这个，一下想到那个，那这也是一个愚拙的，了解吗？因为他的思想没有圣灵，他没有让圣灵来掌管他的思想啊，所以在魂的里面没有油，或者是很少很少一点油的，这些都是愚拙的童女啊。所以他说，那你们自己去到那个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可是等到他们买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那些聪明的人就已经在里面参加那个婚宴了，因为新郎来了，所以他们就拼命敲门，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那个婚姻的筵席上，所以他们就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今天呢，我们愿不愿意让主的主权在我们的魂里面变化我们，这是包括每一件事情的选择，每一件事情做决定。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智慧，知道说我同样的时间，我是应该做这件事，我还是应该做另外一件事，这就是看我们是一个智慧的还是一个愚拙的。因为这个决定一做下去，时间就过去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做的事情决定你是加油还是漏油，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唱的第三首歌，他说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这首歌我20年前就在唱，这首歌写得不错，所以它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个时候我可以这样唱，求用我一生，对不对？现在能够这样什么？现在还有一生吗？现在大概10年都没有了。
好，我所以问大家一下，刚才这个聪明的童女跟这边他们这个新歌啊，别人学不来，这两件事情中间什么地方是一样的？
无
法分给别人。
对
没有办法分给别人，这个油你不能跟人家借，所以这个歌你不能跟人家学，对不对？都得自己去经历，自己
去买，
对，自己去经历啊。
他要去买。到卖油的人那里去买，
对， okay.
要付代价。他以前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器皿里面根本没什么油？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不付代价，保留自己的意志，保留自己的喜好，保留自己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思想，对不对？他不肯付代价嘛，所以他就错过那段，错过那个新郎来的时间。
那个我们那个教会，以前我们在那个追求那个教会啊。我发现有个现象，就是好像每一个姊妹们祷告的声音都很像，
学来学去，
对，然后唱灵歌的那个调子都很像，因为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很会学，哇，这个姊妹唱得很好，所以大家就跟着学。那那个神的仆人，哇，这个祷告这个很受感，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学那个口气。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可以彼此学来学去，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没办法学的，像这个新歌。所以
生命里出来的，
对，这个是你是学不来的，所以真的是我们花多少功夫啊，这个 跟随主多少，我们才能够唱多少，这个
是真的，
这是真的啊、
嗯。
在那边啊、我们不能是就是
外面
学一个外面的样子，对，
没有用。那个贾玉明老布施啊，他祷告都是祷告几句就，然后祷告几句就。结果后来发现他的同工都这样
他那个吸一下是因为他有里面装
假牙，
快要掉下来快要掉下来，所以他吸一下，结果其他那些人没有装假牙也被他祷告一下。
哈利路亚。
OK， 但是 anyway 这个我们神真的是看有一些东西啊，要真的要真的
看
实质，
看那个实质，
对对。好，那感谢主，他们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跟羔羊、哦
嗯、
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哦、出熟果子就是说这个其他的果子还没有成熟，他们就先成熟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得到的光照呀、水分呀、营养。
哈利路亚。 Amen。 那从字面上解的话啊，那个从地理环境上来讲的话，那个加利利那一块地方它是曾经火山爆发过，所以它的土壤哈、啊、是深褐色的啊，或者是看起来很像黑色啊，那个土壤非常的肥沃，而且那个地方的阳光充足，然后有加利利海在旁边，对不对？它那个灌溉非常的方便，所以当这个成熟的时候，最快的就是加利利那一块地方就已经熟了，那别的地方的还没有熟啊。你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有没有？哎呀主啊，我们你撒的种子不是明明都是麦子的种吗？怎么现在又长出了稗子出来呢？他说这是仇敌做的。好，那我赶快去把那稗子给他薅出来。他不行，你如果这个时候把那个稗子薅出来，你会连麦子也伤到了，因为他们那个根啊纠缠得很紧啊，就容让这两样一起长。这就是讲到在基督徒的群众当中，有的是麦子，他有那个实质的生命，有的是什么？是稗子，它外面很像，外面非常的像，但是呢里面是空的。所以等到成熟的时候，那个麦子的籽粒麦粒已经很饱满了，对吧？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下垂。所以成熟的生命是什么？谦卑的生命，对不对？那稗子呢，空的嘛，它好像也结了一些粒子啊，籽粒啊，可它是里面是空的，所以它还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什么？骄傲，对不对？骄傲的人根本其实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好，这个时候啊，这个麦子成熟有一个现象，就是它的麦穗会越来越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那个根啊是越来越干，了解吗？就是水分都到那个籽粒里面去了，所以籽粒非常的饱满，但是那个根就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干，所以收割起来非常容易，甚至有的时候你这样一拔就拔起来了，但是稗子呢还在那，所以在收割的时候就把它们分开了，是不是？那加利利那一带出熟的麦子一定都是要等到这个节期的时候要送到圣殿里面献给神的，所以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出熟的果子啊。
好，那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
嗯，
看到就是说那个其他的那些成熟都是因为那时候阳光啊，那时候就是经过那个太阳啊，就是夏天的那个曝晒，他们就成熟了。但是那些出熟的呢，就是在这个阳光的曝晒之前，他们自己就先成熟了。就他们不需要外面的那种环境的，好像是被动的，让我好像是要
加速的
成熟。他在里面他就已经在跟随神了，所以他就可以快速的成熟。今天我们的环境好像还很 苏轼的时候，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在自己在付代价跟随神走十字架道路的，他们就会比别人先成熟。
是。
那另外那些人呢，因为生活还很安逸，所以我就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等到有一天啊，真的是这个环境不一样了，灾难来到了，他们那时候才开始紧紧的来跟随神，但是他们的成熟就比之前已经在在认真的跟随神的那些人就慢了一步啊。
他们就必须要面对敌基督，面对666的考验，然后这个夏天是很热的啊，那个太阳照的是很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逼迫是很严重 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看到有主要被提分的两批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第14章的1到5节那边呢，就是提到一群得胜者在宝座前，那他们呢是在灾难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提到宝座前了啊。接下来呢，6到13节这里有提到三个天使啊，这三个天使呢，第一个是在传永远的福音，第二个在宣告巴比伦倾倒，第三个天使呢警告说不要受的印记。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也是在后3年半的时候发生的啊。那第一个天使他是说，我看到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啊。好，所以他是传一个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啊。那这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啊？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传的福音里面，他没有提到羔羊，没有提到耶稣，对不对？他是要敬拜那个创造天地海的上帝啊。所以这个永远的福音有什么特别呢？这个是跟恩典的福音不一样。恩典的福音是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是借着门徒传扬的，对不对啊？但这个永远的福音呢，不是门徒在传扬，是天使在传扬。要传扬的内容是要敬拜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你相信这个福音，不是得永生啊，相信这个福音呢，是你可以
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
好，这个第七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呢，那时候大部分的圣徒都被提了啊，都被提了，所以那时候被提之后啊，这恩典的门就关闭了，这地上就你这时候信耶稣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候天使就会这样向这个世人呢传这个永远的福音啊。好，这是很多解经家这样解释啊。我想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所以他们传这个永远的福音啊，那时候听到这个福音而听从然后敬畏神的人呢，他们就会善待在大灾难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
对
啊。好，那这些敬畏神的人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行审判的时候所称呼的那些绵羊啊。那时候主说把一些人放在右边，一些在左边，右边的是绵羊，左边的是山羊，就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所提的啊。那他对绵羊说，你们这些蒙我父施恩的人可以进到这国里面啊，
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
对，然后来享受一切啊。他说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啊，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等等，然后
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
对，
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
对，那那些绵羊就说，哎，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做啊？他说你们坐在这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那些人就是恩待那些在大灾难当中的
以色列人
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了。
是。
那反过来讲，那些听了这个永远的福音呢，没有放在心上的，他们没有敬畏神，那他们呢就是那些山羊，山羊呢就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
因为他们恶待以色列人。
所以当这个教会被提之后啊，那时候在他们剩下来在这地上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有两个选择，看他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永远的福音。接受的话，他们就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到千年国度里面，他们就成为地上的列国。好，因为那时候
做百姓。
对。
但是我们所接受的恩典的福音是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
啊 ，OK， 所以到时候这个千年国玩的时候，千年国的玩的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有一些人又跟着撒旦起来作乱，那些人是哪里来的啊？就是在地上有一些列国啊，结果啊。天使在传，
以自己的意志，对
对，那个因为这个地方
自己决定、
这个地方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些人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没有提到 OK， 所以应该就是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世上的就没有办法，
对，就是没有在世上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没办法接受这个福音，因为这边都是针对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接受这个福音，他们就可以进到千年国里面去、
做百姓，
对，好，
天使会让每个人都听到
的，应该是会，
你有心的话应该是听得到
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听到的，但是那时候因为这个已经情况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那时候传这个福音的是天使在传，不是门徒在传、所以应该是天使会让这个地上的人用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方式啊、来听，
就是说我们现在多传的话，他们那个时候听到就会有一个心理，
有可能他们的哦，怎么这些人不见了，然后对他们好像听到说有时候悲喜的事情，然后他们心里就会起一个敬畏的心啊，有可能是这样啊，很好啊。那第二个天使呢，他就宣告，他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倾倒了好，那巴比伦有分两个，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啊、就是罗马天主教啊，他是在什么时候被摧毁的？应该是在后三年半的初期啊，
快要三年半了，快要后三年半、
不是，这后三年半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那时候被敌基督还有他阵营里面的那个十国的领袖所摧毁啊。
因为那个敌基督，他前三年半他是利用这些宗教。他是说罗马天主教，那我的解法就是我所得到的资料的解法是政治大一统啊，都归在那个敌基督的下面，然后宗教也大一统，因为巴比伦是所有宗教的母亲，也就是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种各种各样的宗教，它的源头都是出自巴比伦，所以亚伯拉罕出这个巴比伦啊，这个示拿地啊，出这个老家的时候，巴比伦已经有2000多种的宗教异教啊，那当然现在在世界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很多，是吧？那将来呢，他还要归回他的母亲，所以将来所有的宗教都要统一的，那当然很可能就是罗马天主教做他们的首领，恢复在罗马天主教。
17章会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巴比伦就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啊。那这个政治经济的巴比伦呢，是就是讲到世界的政治跟金融中心啊。那有人认为是就是现在地理上的巴比伦，有人认为是可能是罗马这座城啊，那也有可能是像纽约啊，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金融中心啊。好，那但是这个巴比伦呢，将来也是会被摧毁。那是怎么被摧毁呢？是在后三年半的末了，它是毁于这个地震跟大火啊。跟这个宗教的巴比伦不一样啊，所以一个前一个后啊。那一个是被人摧毁，一个是被天灾摧毁啊。
好，解释一下啊，叫万民喝邪淫，因着邪淫带来招致神的大怒的酒就是麻醉人的，对不对？就是让人摇摇晃晃啊，受他的影响。所以你看啊，什么叫邪淫啊？宗教在神之外有所敬拜有所爱戴的啊，有所依循的，还有呢经济，是不是就是
世界的财富啊，
世界的财富权位，政治就是权位啊。
那第三个天使呢，就来警告他们说，若有人拜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呢，这个人呢就会喝神这个大怒的酒啊，然后最后他的下场会怎么样？会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啊，好，那所以他说， 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所以他这边就是要警告众人啊，不要受这个兽的印记。好，那如果呢圣徒在这个时候啊也去受那个印记的话呢，那就惨了，他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
嗯，
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忍耐啊、哦、能够坚守神的诫命跟耶稣的真道的话呢，那是有福的。所以这时候他说啊，我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嗯，
啊，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所以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当这个666出现，当这个兽啊强迫人要受这个印记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
嗯，
好，那个这里可以两种看法。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过世了啊，病死了也好怎么样，那你就等于是解脱了，你就不会受到这些啊
逼迫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主里面而死是讲到殉道的。
对，
你这时候殉道的话呢是有福的。
嗯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你第一批你没有在这个第一批的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被提嘛，所以你算是说是被撇下的。在撇下的人当中啊，你要能够在千年国度里面做王，就一个条件，
殉
道。好、哦，所以这些人是在主里面而死，就是为主殉道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呢也随着他们。
有一位主的圣徒啊，他说我们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的命运要不是被提，要么就是殉道。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他的命运是什么？
不是被提就是殉道。
嗯，一个是被提，要不然呢就是殉道，没有第三种命运哈。那被提是为什么？他已经天天在殉道了，是不是？
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嘛。我喜欢这个，可是主叫我放掉这个，这不就是死吗？是不是？哎，我想这样走，可是主说那个不是我的旨意，你要放下，这又是殉道，对不对？嗯，他因为天天殉道，世世殉道，所以他可以被提。
刚才那个说法的那个 point 就是说，主来的日子非常的近，所以那个是对于那些特别对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说，
嗯，
我们的命运不是被提就是殉道，没有说病死的啦，老死的，他说没有啦，因为现在主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你要么就被提，要么就是殉道，只有这两个选择啊、
哎，
这样子。
想要被提的话，就天天殉道，世世殉道啊！我现在要问啊，如果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就必喝神大怒的酒。这个酒啊，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请问什么叫做纯一不杂？当主的愤怒倒下来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100%的愤怒。他有没有99%的愤怒，然后再加1%的怜悯、宽容？有没有？没有，他是100%的什么？大怒、烈怒。OK， 所以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怜悯可言了，因为神容忍我们的日子已经够了哈。
嗯，好，那接下来啊，这个在这三个天使之后，
嗯，
是什么呢？14节到16节讲到天使就收割庄稼，哦，收割庄稼，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倒下最后的这七碗之前呢，大部分的圣徒在这个时候就被提了。
是
啊、哦，然后呢，17节到20节呢是天使收割葡萄，
嗯，
哦，那葡萄是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七碗啊、哦、倒下来最后的
那个碗
啊，第七个碗的时候，那时候敌基督的军队会被歼灭。所以庄稼是讲基督徒，葡萄是讲到那些抵挡神的人。
好，这件事情在哪里有被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所说的，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那就是第七个号，对不对？七个号吹的时候，这些先在主里死了的圣徒，他们要先复活，所以那时候很多坟墓会裂开。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活着的人呢，就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啊，与主相会。
嗯，是殉道了才能提吗？
啊？
不是，活着的人必须殉道了才能被提吗？那是。
是，因为、
不是这个，你等一下会看。对。
嗯。
哎，那个殉道的是那个会复活被提。那些没有还没有死的人呢、
嗯、
他们如果坚守神的道的话，他们就会被提、嗯、
对，
那前面就是说一批没提了的话，第二批的人必须殉道才能提。那还
还有一些幸存的，
不是、
啊、
那个第二批呢
还没被发现，
不是第二批呢、有一些是殉道，有一些没有殉道，但是他们活着被提。那些人是不像说殉道的可以这个坐宝座，他们被提了，但是他们没有坐宝座。
那个二十章会讲的，
对，我们等一下会看、然后所以呢，第十五章后面就这边一到四节就讲到，看到一群得胜兽的人呢，在玻璃海的上面。
对。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倒下七碗之前，就是跟着那些收割庄稼的人一起啊，都被提啊。那这些
被提的也就复活了。
对，那这些
裂开了，
对，这些人是、对，就一起被提。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叫做收割庄稼啊、他说有这个快镰刀啊、有一个人子啊，手里拿着快镰刀，那天使就叫他说啊，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地上的庄稼呢，
已经
熟透了
，被吹熟了。
对，有人
被那个夏天的烈日吹熟了。
对，这个就是在苦难当中啊，大家都已经这时候
快速，
这时候是不爱主的话不行了，一定都是在爱主了啊、你只要有聚会他们都会参加了，不会说哎呀今天不想聚会，还有在这大灾难当中啊，大家都拼命的来追求主了好，那个所以那时候坐在云上就把镰刀丢下来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在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呢，讲到那些成熟的圣徒呢，这个时候就已经过世的就复活，还没有过世的呢就直接被提，
一起被提
、对，先复活然后其他被提好，那另外这个接下来讲到收割葡萄那另外有一个天使是拿着快镰刀，他是有权柄管火的那他说收取地上这个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呢也熟透了，就讲到说这个神那些人抵挡神已经到了恶贯满盈了好，所以那个镰刀就丢下来，那把这些葡萄收取了，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那酒榨就踹在城外，有血从酒榨里面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所以这个图我们前两天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图就是讲到敌基督的军队被歼灭600里，差不多是300公里所以我们说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话，你画一个圆周这个是直径的话是300公里，这个血在这个300公里里面都高到马的脚踝，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有啊，因为光是从东边来的就有2万万人，2亿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到时候是一场极大的一场。
还有从北边来的，从俄罗斯那边，
对，
黑海那边来的，
还有从西边来
的欧洲的敌基督
的军
队，
所以总共会有3支军队在这边汇合不过北边那边不晓得是不是这一场战争，可能在前一场战争
前一场还是后一场？
前一场有可能是前一场那但是至少在这一场里面会有东边来的2万万马军跟西边来的这个敌基督的军队，
欧洲的
好，所以北边有一个米基多，南边有波斯拉所以这边都被这个
血流成河，
对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图了第六印揭开，然后接下来揭开第七印那揭开第七印之后就有七个号，第一个号是地被击打，第二个号是海被击打，第三个号是江河被击打，第四个号是日月星被击打，
黑了三分之一。
好，第四个号吹响之后呢， 鹰就在空中飞，说祸灾祸灾祸灾，因为天使要吹剩下的三个号了。
嗯，
所以后面这三个号呢是比前面更加的这个
严重。
那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呢，就有蝗虫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啊、嗯。然后第六个号呢，就有20000000马兵啊，他们这个是
东方来的
啊。那接下来最后是吹第七个号啊，吹完第七个号之后，就会倒下七个碗啊，就最后的大的这个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然后呢？前面啊，这个从第六个号到第六印到第五个号啊，这是一个阶段。第五个号为期大概五个月啊，他说
责人五个月
。然后第六个号呢，可能是13个月，就是
某
年
某
月
某
日某时，所以可能是一年加一个月加
一
天。
一天带一个钟头，
那加起来可能13个月。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七个号吹响，后面这是最惨的啊，灾难最大的这个一段时间。
嗯，神的大怒的酒。
好，那这里呢，我们说这个第五号啊，那个有一颗星落下来，那可能就是这个撒旦被摔落，所以第五号的星呢，就是第12章当中被摔下来的大红龙。
嗯。
那接下来就会有发生殉道啊，因为那时候敌基督就掌权啊，他就横行啊。那时候没有被提的呢，这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逼迫。
后三年吧。
所以大部分的圣徒呢，都要经过敌基督的逼迫，直到殉道或者成熟啊。然后在第七号的时候呢，复活被提，所以在第七号的这里就发生啊复活跟被提。那些没有拜受的人呢，他们如果是殉道了，这时候会复活。
嗯，
那其他没有那些不拜受的人呢，这时候会被提到云里面去啊、哦。那这个也就是那个
庄稼成熟
的时候啊、哦。那主耶稣那时候会来，在云中与这些圣徒啊、哦、相会。那这个就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那后来呢，经过七个晚之后，主耶稣会公开的降临。第一次的降临在云中，地上的人没有看见。
嗯，
但是在七个晚之后，主耶稣那时候带着天使天君啊，千万圣者，千万圣者降临的时候，那时候所有人都会看见。那降临的时候，底下那个橄榄山会分开来啊。
它是向左边向上面向下面分开，现在那个裂缝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曾经有一个财团，他们想在橄榄山建个非常大的 hotel 啊，一个酒店。其实他在旁边已经有一家了，比较小。那个财团他们就请地质学家去测，他说千万不能再盖任何的东西了，因为那个土质非常的脆弱。所以将来主耶稣的脚一踏在橄榄山，哇，就是上下分开，然后中间一条峡谷，那么以色列人就从那个峡谷里面逃走了。
那个以后我们会再提那个哈。
嗯。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践踏踹这个酒榨的时候哈，葡萄会被践踏，敌基督的军队这时候会被歼灭。好，那得胜者什么时候被提呢？
嗯。
啊，得胜者什么时候被提？啊，应该可能是在这个第六印还没有揭开之前，就是在这边所有的灾难都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先被提，因为第六印开始就有一些灾难啊、哦。
对。
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被提。好，所以得胜者复活被提，应该是发生在揭开第六印，在灾难开始之前。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对于那个腓拉铁菲的这个教会的得胜者，他说啊。他说我会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这个试炼。
嗯，
那普天下人受试炼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就这七年啊。
嗯，
所以这七年的灾难呢这个发生的时候，得胜者已经被提了啊，他不需要经过这一切。
对。
好，那这两次被提啊，中间相隔差不多五年，对不对？
嗯，五年
你可以算得出来哈。
对。
那这足够让第一次没有被提的人啊灵性翻转成熟啊。那旧约的这个初熟节哈，就预表这个得胜者被提，跟吹角节是预表大部分圣徒被提，相隔有四个月。 这表示这两者之间呢相隔整个夏天，
嗯，
不是短暂的十日啊。所以这个出手节是什么，吹角节是什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啊，耶和华的节期啊，这个犹太的宗教历啊跟这个阳历不太一样啊。啊，犹太的宗教历1月14号，他们说阳历的这个三月底四月初，
受难节，
这个是逾越节，14号逾越节，接下来15号到21号是除酵节啊，然后过了差不多七个礼拜就是五旬节，或者是七夕节，或者是收割节，或者叫做出手节啊，然后接下来7月1号是吹角节，然后10号是赎罪日，然后15号到21号是住棚节或者叫收藏节啊。这是犹太人几个重要的节期，那对我们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讲啊，这个过逾越节，意思就讲说我们重生得救，这是我们领受了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啊？我们就重生得救了啊。然后呢，五旬节是讲到圣灵充满，对不对？
嗯。
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先要先过逾越节，就是我们这个人要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要过五旬节，就是我们这个人还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过一个住棚节啊，这三个节其实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集合的。
内在生活是什么意思啊？
那住棚节就是意思讲到内在生活啊，与神同在，就你圣灵充满之后啊，我们现在不是啊充满之后就跑出去这个欢天喜地，就是要住在主里面，跟主连结，所以跟主同住啊，这叫做住棚节。那就历史上来讲啊，历史上来讲，逾越节跟除酵节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讲到说主耶稣为我们受难跟复活，因为主耶稣受难跟复活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呢，五旬节就是教会诞生，因为那时候圣灵降临啊。那将来啊，这个吹角节是预表将来怎么样？圣徒那时候被提，就是吹角的时候啊，末世号筒吹响。当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圣徒被提，这是讲到说将来啊，圣徒要被提。赎罪日呢，这是讲到以色列全家悔改，因为赎罪日是一个悔改的日子啊，所以讲到说圣徒被提之后，以色列人会全家悔改。然后进到住棚节，住棚节是讲到将来的千年国度、千禧年啊，这是就历史上来讲，这些节期它有一个预表的含义啊。那我们现在要讲的 point 是什么啊？这个除酵节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要先献上，祭司要献上什么？这个把出熟的庄稼拿一捆来哈，在神的面前摇一摇啊。这个是在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安息日是在除酵节当中有一天是安息日啊。在安息日的第二天，他们要把这个禾捆啊，出熟的禾捆拿在神的面前摇一摇。那这个禾捆是指什么呢？就是讲到预表基督是那个出熟的大麦。那出手，它等于是出手的这个庄稼了。
复活的出手的果子。
对，是他主耶稣是第一个出手的这个果子，是第一个出手的庄稼，所以他只是拿一捆来在神的面前摇一摇啊、哦。这个是主耶稣就在地，因为就是在他在那个就是在那个逾越节之后的头一个这个
主日
的安息日的次日，
就是礼拜天。
礼拜天复活的，所以这个讲到基督啊、哦。接下来过了7个礼拜之后就是出手节，那出手节这个就讲到说这批人就是得胜者，得胜者是出手的果子。我们刚刚有读到就是说这些人呢，144,000人是从人间买来做出手的果子归给神跟羔羊，对不对？所以这个七七节的这个庄稼出手呢，是就是讲到这批得胜者他们是熟了啊、哦，这时候要献给神啊、哦。然后等到所以这个出手节又是五旬节了，对不对？所以又表示说这些出熟的得胜者呢，就是那些圣灵充满器皿里面装满了油的聪明童女啊、哦。所以得胜者有什么特征？刚才提到很多，但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器皿里面是装满了油，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啊、哦
嗯。
好，所以这里是这一批是第一批被提的，除了基督之外，这是第一批被提的。在什么时候啊？在农历的在五啊不在阳历的差不多五月间，对不对啊、哦？在阳历的五月间上面，
你是说吹角节？
不是出熟节。
出熟节，对。
对不对？农历的五月的时候呢，这是出熟了。
那个复活节差不多是4月份。
对，然后吹角节呢是农历的是阳历的9月啊、哦。
嗯。
这是讲到说圣徒都成熟了， 这时候就是庄稼被收割了，哦，好，所以从这个出熟节到催缴节中间就经过整个夏天，从五月到九月，那这就是整个夏天，这个夏天呢就讲到大灾难，
嗯，
对不对？经过这个烈日的曝晒之后，他们就催熟庄稼，
嗯，
哦，好，所以你会看到得胜者呢是在灾前被提，多数的圣徒呢是灾中被提。好 ，OK，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基本上就分成这两批。好，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有提到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照样呢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不过呢，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但是每一个人还是按着他的次序，所以复活有次序。那圣徒呢也是分批的复活，哦，然后呢啊，被提，他说马太福音说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哦，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所以这边讲到唯有警醒得胜的人才会被提。
这个他们穿的衣服都有颜色，这个是不对的啊，哦，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神要借着那个使万有都归服他自己的那个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那时候衣服是留在地上，就好像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那些裹尸布啊，他那个裹头巾有没有放在身上？没有，那个是死亡的东西，对不对？就留在坟墓里。
对，所以比方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被提的时候，你不会穿着睡衣被提，
不会，
那时候会有一件白衣啊，哦，
那个身体改变了
啊，那
所以才能够上到那么高的天空
啊。我想最后就给大家看这个就好了啊，
嗯，
所以圣徒被提啊有分几批啊，第一批是灾前被提啊，就是包括谁，男孩子啊，还有呢他这个十四万，就是这个十四万四千人，
嗯，
啊，是出熟的果子，这就是这个得胜者当中的得胜者啊。那另外就是腓拉铁杯教会的得胜者，因为神有应许他们在灾前要被提。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他们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是在灾前被提啊。
好，这个应该要再详细的加一个注解啊。如果是历史上的菲拉铁菲，他们已经在坟墓里了，对不对？
那他们就不需要再见被
提，所以他们就是在第七号那个时候坟墓裂开复活。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这个教会某一个教堂，他可以配得上是菲拉铁菲，互相相爱，弟兄相爱的话，那他就是怎么样啊？他就应该是跟男孩子，他在男孩子的里面。
好，我们都盼望能够在第一批里面。
对。
那第二批是叫做灾中被提的啊，这包括
第一批不光是十四万四千，包括
对
到铁皮那里，
对，
对，
所以应该是大于是这那群人啊。
嗯。
好，那第二个是灾中被提，灾中被提包括谁啊？就第五印里面的那些殉道者。
嗯。
因为这个。
在祭坛下面，
对他们说要等候
喊冤的，
等候那些殉道者的数目
满足，
那殉道者的数目是要在灾中的时候才会满足嘛，
嗯，
所以他们一定是这个时候才一起被复活，
嗯，
那另外就是在灾中里面那些胜过兽跟兽的像，
嗯，
还有他名字数目的那些人哈，
胜过666，他不落那个印，
对，
他情愿没有食物可以吃，
对，所以这些人是经过这个灾难的啊，那但是他们在灾难当中得胜了，
这是大部分的基督徒，
大部分基督徒的第三个是被收割的这些熟透的庄稼，
嗯。
第二个可能有殉道的，第三个是不是活着的那些哈，好，那是大部分的熟透的庄稼，
嗯，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灾后被提的啊，至少有谁啊，至少有那两个见证人，
对，
好，那两个见证人这个被杀了之后，他们就后来被复活被提
三天半之后，
对，那个时候他被提之后就是整个末日就来到了，好，
嗯，
好，
末日就来到，就七个碗来了，
对，七个碗就最后一个碗，就
这是最后一个碗，
对，
所以末日已经结束了。
对啊，就是
千年国开始
三年末后的三年半结束了。
嗯，
啊、
所以千年国
主耶稣来的前戏了，可以这么讲啊。好 ，OK。
病榻名字是末的人是什么？
666。
胜过
兽跟兽的像，还有兽的名字跟数目。
哦。
哎。
所以这些人是不一定是基督徒吗？
这些是都是基督徒了，可基督徒才会胜过兽跟兽的像，就是他们知道说他们知道神的吩咐，
嗯，
不可以受那个印哦，然后他们
宁可。神还派天使再喊一次，对不对？
那他们跟一般的差别是收。
第二个可能是有殉道，就是这个第二个
是殉道。
第二个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二节，
不殉道也饿死了。
启示录十二章十五章第二节里面所提的在玻璃海上的那一批人，
哎，
那批人
殉道了。
那熟透的庄稼是十四章十六节的这一批，那这两批里面有没有 overlap？也许有，
我觉得就是一样，就是嘛，这两个加起来就是那个熟透的庄稼。
对了，那但是熟透的庄稼可能不包括殉道的，对不对？殉道就已经殉道，这个熟透的庄稼是讲到还活着的，但是那个胜过兽跟兽的像的人呢，有可能是殉道的。
嗯。那当然，熟透的庄稼也是不磕那个666。
对，他们当然也不对对。
只是他们还是幸存下来。
对。
所以第二批的，就是也包括听到永远的福音，然后
没
那个就不是了。
没有，那个不是。
那个他们没有永生的生命。
因为他们不会被提。
哦。
就是哎，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呢就可以直接过渡。到千年国度里面做老百姓，可是我们这些人呢，得胜者是要跟主耶稣在千年国度里面一起做王。那以色列人是做祭司。
大审判是什么意思？
大审判在这个千年国度完了以后。
对，在这个
白色大宝座。
不是白色大宝座，那个是千年国度。
葡萄以后。
葡萄以后，他有，对，他总共有几个审判啊？
嗯。
有三个审判。
基督台前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有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针对基督徒的，
在云中。
好，那第二个审判是针对这个绵羊跟山羊的，那个是在葡萄那个完了之后啊。那第三个审判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在经过再过一千年之后。
嗯。
那白色大宝座
是。
那好，这三个审判我们下次再说哈。
对，
那些听永远福音的那些绵羊，如果他们殉道了呢？不是殉道了，
他们殉道，
就是因为他们在大灾难中善待犹太人，那他们也可能会被。就是殉，不是殉道，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身份可以去殉。
哎，他们不是基督徒。
不知道哎，那个。他们如果他们因为这样而过世的话，他们等于是跟应该就是跟那个历史上那些没有信主但是这个敬畏神的那些人一样的命运，到时候他们还是会受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审判的，但是基本上他们不是得救的。那是什么样我就不晓得了。
他们只是神的百姓，但是不是神的儿女。
对，听永远福音就还是不能，就那个时候要成为基督徒以及他。
啊，已经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所以恩典的福音的门已经关了。
什么时候被关？
就是教会被提第七号吹响之后。
嗯，就庄稼成熟以后。
所以
被提以后还需要再经过审判吗？还需要大审判？
在这边，
有那时候会
在云中，
基督徒也会经过审判，那就是经。
我会提，就是说明已经获救了嘛。
对。
但是获救以后还需要再审判。
对。
对，要被审判。
啊。
专赏。
没通过审判的时候还会打钉。
不会。
那时候
那就是个赏。
对，那时候就赏赐。
得赏赐。
那时候是得赏赐的审判。
哎。
对。
好。第一批得胜者。 个第三个，那些人跟第一跟第二的差别在于什么？
那个第三，一至三啊，这个是讲到神那个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当中都有得胜者，对不对？
得胜的我要赐他什么？有的是白石，有的是心灵，对不对？有的是可以用铁杖辖管万国，有的是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是不是？每一个教会的得胜者的赏赐不一样。像沙迪的话，是快要死了，你的暗灵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兼顾你那快要死的，对吧？那但是你们还是有几名是这个什么遵守我道的，所以我就赐他们穿白衣与我同行，也不从生命册上删去他们的名字。
好了，我来那个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第三一至就是神在众教会中呼召的得胜者，这个众教会就讲到说那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当中的得胜者，
对。
然后第二呢是讲到单独是讲到特别讲针对腓拉铁腓教会的得胜者，好，那这个有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得胜者，神有一个明明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你们得胜的话呢，你们就不会经过这些普世所受的这个试炼，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可以被在灾前就被提，那好，那剩下六个教会的得胜者呢，剩下六个教会的得胜者可不可以在灾前被提呢？我相信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方说得胜者，我就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难道这个得胜者只有这个教会的得胜者有这样的赏赐吗？别的教会的得胜者
一样都一样，
对不对？所以其实说起来，他这些赏赐啊，不应该说是只局限在这个教会，他只不过说用不同的角度来这个 emphasize 说这个教会里面得胜者，你会在这方面会特别有这份赏赐，但是不表示说他就没有其他的赏赐。
大前提之下，这些教会是指着现在还存留在地上。还活着啊？
对了，还活着的才会被提的。那如果已经过世的话，
就在第七号那边。
那个
这个教会名是象征意义的，对吧？不是说就是在那个
对
在土耳其那地方的。
不是，对，这个是在今天在这个地上，其实就有这个腓拉铁腓，也有老底嘉等等，
也有沙迪。
所以不是说我们之前讲到说哪些是初代教会啊？
它是两方面的意思，它一方面它代表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
对。
但另外一方面，在这个
现在这七种都有，
对，有受逼迫的四美拿的教会也有也有彼此相爱的，甚至于同一个教会里面，它也有不同的。
形态的
基督徒，对不对？
有的不冷不热，
有的是在受逼迫，
像沙迪一样快死的那样，
有的是彼此相爱的，所以你就不能说是，这个人他是得到这个赏赐，那这个人会得白石，那个人是名字不被那个
生命册上
涂抹，然后那个人是可以跟神坐宝座。我相信其实
都有，
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人又彼此相爱，又同时受。那个什么受逼迫，对不对？所以这些七个教会里面得胜者，我相信应该也在第一批被提的行列里面。
所以一至三的都还活着，可是一至一不一定都活着，就是有些是复活被提，然后一至二也是这样。
一至一是活着的，
一至一有可能是有那个复活被提的，因为比方说保罗吧，保罗算不算在那个男孩子里面？
当然，
那他就复活。
你是觉得是这样？
对的，不然的话，你如果是只有活着的话，我觉得不公平啊。
对，那当然，
对不对？那你是你那，你要活到最后那批人当中才有这个，才撑到，对啊，那其他早一点死的人都没机会，那我觉得不
是。但
是
他那个第七号的时候
对，第七号就其他的那些得胜者嘛，但是。得胜者当中还是有一小批，他们是出熟的果子。我相信是这样子。
好，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要结束聚会了哈。神在众教会中呼召得胜者哈，请问你在启示录里面，他是说看哪比较多，还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看得多， 还是听得多？
看得多。
听得多。
对。对。所以我们的属灵的听力非常重要。比方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还有看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就是这个听是很重要的啊，你能够分辨得出这个属灵的这个气候。我们会分辨这个物理气候，对不对？看那个气象预报啊，就知道这几天要下雨，而且要下个好几天啊。那然后看气象预报，哎，将来几天是晴天啊，或者再看一个气象预报，这美国很惨呐、啊，零下51度，零下53度，对，那个叫什么极地涡旋啊，20年来没有这么冷过。所以这个地球的天气我们可以看，可以预测啊。明天如果天发黑又发红什么的，哎呀，我们就知道一定会有风雨啊。那但是属灵的气候更重要。现在的神的脚步已经走到哪一个阶段了？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练习我们属灵的听力，要常常听到主对我们说话，这很要紧。OK， 好。
你看那些动物啊，他们比我们还灵敏啊。当你发现一大堆蚂蚁啊，在那边搬家啊，你就知道会发大水，就是说会有洪水来了。
什么时候才能听到？真正在祷告的时候能听到吗？
还有读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有 Rhema， 那个就是属灵的听力在进步了。
对，
哎，所以要花功夫啊，要花功夫去操练我们这个属灵的耳朵啊。
对，像那个你们那个 Ivy 啊，那个 Ottawa 那个 Ivy， 小恩他们的一个朋友，他就仰望主到底前面的道路怎么样？结果他这次回台湾说。后来听说有一个地方聚会啊，好像人数不太够，所以他跟他妈妈就跑去支援去帮忙啊、哦。结果没想到说他们本来是带着一个心要去帮忙的，在那聚会当中，神却对他说话，啊、哦，刚好那时候他就读到这个创世纪里面啊、一段故事，结果那就刚好密着他的里面的需要，就让他知道说前面的路应该要怎么走。
小恩他读到哪一段圣经？
就是雅各。那个雅各要回到家乡，
要回到以扫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神要他回温哥华了。本来他还不太敢，他妈妈也说、算了啦，你就那边工作很稳定，房子也买了，就在那儿吧。可是他后来发现，那个工作做了下来，变成 routine 了、好像没什么新的挑战，没有什么新的这种突破了。所以他就开始动了这个意念，我是不是还要继续留在这儿？结果他参加聚会，刚好读到讲到这个地方，
对，所以神就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 sense 到神在对我们说话。
对。
那这个姊妹呢，她因为对着那个聚会有一个扶持的心，她本来带着一个要去帮忙的，结果没想到她自己得到帮忙，然后得到帮助。所以
听到了神的话，
听到神的话，
知道要怎么做了。
对，所以他里面就有胆量了啊，就笃定了啊。